高兴大家来参加科技工作奖直播。大家好，我是某部。有一些朋友他们看了我们的粉专产生的问题。
对
对、
欸。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题我蛮有感而发的。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要选择要不要转换跑道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看过某部的文章了。只是我就想说什么什么布拉格什么玩。
一抹布拉格的晚霞被我误导、
没有啊，我就是转行了，所以才认识你的、啊。
等一下，我们可以大家来讲讲看自己觉得职涯里面选择最失败的那一段。
可能就是换到 M1 吧。
每个人都可以讲一讲啦。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都聊天室也蛮多人的，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觉得今天的题目呢，算是给我们很多的粉丝团的粉丝。那很多，因为最近哦，我们粉丝团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我看大概下礼拜这礼拜搞不好就要破五万了，应该是要破五万了。那有很多新的朋友进来，所以我会把一些观念啊再讲一次，因为他们很明显就是新的朋友。但大概会分成三种类型啊，他来看我们的文章大概分三种类型。好，因为我们叫科技工作奖嘛，所以我们会稍微 promo 一下科技业的一些好的地方。好，那你为什么要加入科技业，然后这里面有哪些机会这样子。那当然有的时候是有点开玩笑的，有时候我看到说网络名人他们在讲科技业啊，收入很好，台湾的科技业发展很好，所以大家赶快去科技业才可以买房还干嘛干嘛。有时候我就觉得好玩，就会转给大家说你看科技业有这样的 好处这样子。当然我自己来看的话，科技业它还是有很多它的很辛苦的地方，工时很长，工作你说真的是很有趣吗？ Maybe 有的人觉得很枯燥。所以今天就要来讲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转幸好转到科技业的，但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现在没转科技业，我是不是选错了。我们今天来讲的题目呢，就是职涯选错了怎么办，人生就这样走错了吗？这个题目好像有点耸动，对不对？职涯其实职涯好像不会真的选错，对不对？走什么路其实都很好。我要赶快先声明一下，职涯没有怎么真的选错，走什么路都很好。可是呢，如果你把职涯看成是你一个投资，就像我们 股市有很多股嘛，很多选股，跟一般投资不一样，是我们不要很分散。你投资自己的时候，你想要投资你的青春，你想要投资你的人生，在一个工作上面，那这个你必须要把你会的东西尽量投入到工作里面嘛。你一定要选一个好的跑道，为什么？因为社会就是这么残酷，有一些的工作它的跑道就是比较容易争取到好的薪水，有一些工作就是很辛苦，做得半死，他可能要非常顶尖的人才能存活。那我相信这边也不讲是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能够适合的工作不一样，比如说我说医生最好，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当医生，这是未必。但是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感觉我是不是真的好像走错了，我的朋友好像都发展得很好。好，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职涯会不会觉得自己选错了，好，怎么办呢？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的主持人。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柔。今天某部定这个题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首先第一个印在我脑海中想要问的就是什么叫做错了，为什么会有错跟对？人生真的有正确答案吗？就像大家应该有在一些电影或剧的场景看过啊，可能主角搞砸了某件事情，可是他有机缘回到过去那个时间点，他去修正了，但是后来又引起一连串的不同的连锁反应。所以或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有想过，如果平行时空的你当时是选择另外一条路会怎么样？但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怎么选都会觉得，因为都会遇到不顺嘛，然后就会觉得自己选错。就像说，结婚之后是不是曾经想说，早知道当初就选另外的？可是 who knows right， 对不对？
听说你老公最近没有在听我们节目。
他其实基本上。除了之前那个什么谈薪水听完就差不多了，
希望他不要听到这一集。
没事没事没事，所以我觉得这一集蛮好，从实际职涯赛道层面上，或者是你的心理层面上，都可以来探讨聊聊看咯。
好，谢谢雪柔。好，下一位是 Iris， Iris 你好。
Hello，大家好，我是 Iris。那其实关于选错行或入错行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当我就是生命最后一天的时候，回过头来，我会不会后悔今天做了这个选择，或者是没有去我想去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比如说我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说，比如说我从半导体的领域换到做伺服器的领域，那我会不会后悔？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就是现在就有一个定夺，说就是好或不好。但至少我目前不后悔我这个选择啦。那我也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害怕入错行嫁错郎。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回到自己，不要后悔。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啦，因为我时不时也是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自我怀疑。
对，好，谢谢艾瑞斯。好，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蘑菇好，大家好，我是林恩。那我有多年的海外工作经验哦。然后今天要谈的就是说职涯选错了怎么办这个议题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它其实蛮广泛的，因为不只是职涯选错。就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中有很多选择的时机。那甚至有时候，像你读大学的时候，一定有想过说，我会不会选错科系？然后出社会之后，就说，我会不会选错行业啊？还是我会不会选错职涯赛道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辈子都会遇到的一个议题。然后，在每个阶段，当然会有不同的考虑的点。那我觉得。不管是说到底是错还是对，就不用去纠结这个点，而反而是必须说你用怎么样子的一个看法去看这个，就是当时的状况，然后去分析，让自己未来可以更好。
好，谢谢林恩。好，下一位是 Latisha，Latisha 你好。
大家好，我是欧洲软体工程师的 Tisha。那关于这个议题，刚学罗说到一个点，我还蛮有共鸣的，就是说。哦，很多人会说，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你回到你人生中关键的某一个节点，你真的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我后来觉得，其实你当下做每个选择，都是你在当时有限条件下来做出最好的判断，因为你还是那个你嘛。你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或是条件去让你做出其他选择。但我觉得一切都为时尚晚，你想要改变，随时都可以试着改变，但改变可能同时会带着。痛苦跟你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那有一句话就是说，当你人生的运要开始大转的时候，其实你身边的人事物都会有剧烈的变动。那我就是比较想期许大家，大家可以随时保持一种随时可以随时跳动的心，这样就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好，谢谢 Latisha。好，我觉得 Latisha 最后讲那个很好。如果你有办法去纠正，correct 你的，你发现你错了，对不对？你可以去纠正，你可以还是有办法改变的话，maybe 你就不用太过担心你做出错的选择，对不对？好，不过我们先回到一个东西，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啦，哦，觉得自己的职涯选错了？其实你说，就算是医学系啊、电机系啊、资工系啊，哦，那薪水很高的，他们会不会内心也这样想？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医学系的，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选这个？然后，哦，我们都说啊，医生超好的，对不对？联谊超好用的，对不对？哦，那个，那就是，但是他在那个前面比较辛苦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啊，天哪，我为什么要住院医师，然后要这样的训练，然后他这个过程念的也是非常辛苦的哦，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非常非常天生很会念书的，那他是属于这种比较努力型的，那要一直努力到最后，对他来讲是很辛苦的哦，所以他自己当然我们在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的辛苦，我们会羡慕，但是对于他自己，他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就像其他人，对不对？哦，就是他的工作，他做得开心就好了。所以你会想发现说，这个职涯他，我们觉得很羡慕职涯的人，他可能也会觉得我选错了，我为什么要走的，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对不对？那么辛苦。那是如果你是那个科系，或者是你当初选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现在真的很少选择的时候，有时候看那些发展好的人，你自己又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选错了？所以好像每个人都会这样。那我想说，先邀请一下大家，这个聊天室的听众哈，还有你可能是 Podcast 的听众，还有主持人，你们每个人先想一下，你有没有自己觉得职涯或人生重要的选择？你自己觉得啊，实在是 so wrong，选的实在是超错的。
我其实一开始 大学一开始我是念电机系，但是我其实没有读得很好，就是我什么什么什么电机啊什么我都念的真的是不是很好，所以我后来就转学，就是就转到了机械系。我后来转学到机械系之后，我就觉得诶，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就是可以理解或者是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但是面对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薪水真的待遇出路真的是很不一样。那这一分钟要再跨回电机系也不可能了。那如果我当下最好的安排其实就是去找一些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商啊，找一些品牌的机构工程师啊来做这些事情，那我就尽量还是往这件事情去靠拢，还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好薪水的出路跟待遇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下的决定不见得到最后一分钟还是会很满意，可是到我现在我又觉得其实叫我再去做 double E 的事情，我可能内心还是不会那么欣然接受，或者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跟这么上手的。
那这样子也没有做真的选得很错啊，我要想听到选得很错的来学咯。
没有，我突然发现 Iris 我好像是平行时空的你耶，因为我就是一个、念电机系，但是我当初其实可以填上台大机械系，真的差点，但是后来我还是听从家人的指示把电机系填前面。然后那时候电机系我必须说我也是念得很痛苦，什么线性代数三电一工的，就觉得念得很索然无趣，然后就一直想说诶，早知道就因为我喜欢画图嘛，就会觉得原来机械系是可以画很多工程图，那至少好像比较有趣一点之类的，就不禁这样想。但是我比较没有你的勇气是真的去做这个改变，所以我还是死撑活撑让电机系毕业这样子。那虽然毕业之后也是当了几年工程师，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终身的志趣，我也没有想要一辈子都当工程师，所以就又兼念了商。
最后是念 MBA 吗？
对对对，我念了 MBA， 我念 MBA 的时候就觉得诶蛮开心。那后来反正电机都念了，所以就是一直都在科技业里面的商的部门
工作。对，你在电机系想要转的时候，或者是跟人家聊到的时候，一定很多人跟你讲说哎呦电机系的人对不对，这么好的名校的电机系在电子系在那边想要转系什么的都不知道我们的苦，会不会有听到这样子？
有一点我必须还是承认说的确电机系在求职上面是比较吃香的，因为当时我毕业找工作蛮快就找到还不错薪水待遇也还不错，
好像是 IC 设计嘛对不对，一下就找到。
对对对对对对，也很快的找到，然后公司气氛也不错，然后还工作一两年好像说还有配股票就也是接近200万了，那时候搞不好算一算
哦，真好。对对，那听讲你是软体工程师，这个也是大家很羡慕的嘛，这个基本上工作不用担心啊。
可是我是不断动态修正才变成软体工程师。我想分享选错的第一个就是高中时期，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可以填高中，然后也可以上就是最好的高职，然后老一辈就觉得高职学一技之长比较好，然后就填了高职。就到高职要考大学的时候，发现你的选择非常局限，就你就只有那几间可以选。然后后来就觉得这样不行，上完科大之后，我就是后来硕士班考回一般的大学，而且我本来是电子系的，就跟那个 Iris 跟学友一样，我其实虽然我电子学考得很高，但我很讨厌电子系。电子学跟电路学，所以我其实是转考回资工的。那就像刚前面提到了，在这个转换过程其实蛮痛苦的，因为你所有科系都要重新学。对啊，动态调整回去的。然后刚我不是说我没有那个选错系的，我想说我身边所有朋友，比如说他们读历史系，然后读商管，有人读生化，有人读生技，不过为什么大家殊途同归都是软体工程师？
对，
赚得多，
赚得多了，机会多，然后其实对，其实他各种这样讲，就是说他可能各种程度的缺都有。你说你是学历很厉害的资工学霸，也有那样的缺啊。你是自学起来，或者是补习起来，到后面再转换进来的，也可以找到工作，因为真的太缺了嘛。 所以我觉得它的结果就会造成很多人都有机会去转过去。 对，
对，如果前几年的话，可能就大家会说一律推荐你转码，不管你读什么系，反正转码就对了。
对，转码，对。对，今天我们可能会聊到一些类似的话题啊，我讲讲我的例子好了。我其实一开始是土木系的，然后、
哦、
对，那、
哦、我不是土木系，
对，但是土木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是很有兴趣。那时候是大一，就是在浇混凝土嘛，你要算那个配比啊，石头啊，水啊，
灌水泥吗？
对对，灌水泥那第一课，对，然后你要真的去灌水泥哈，那就看这个水泥的硬度有没有到。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做这个机械相关的东西啊，主机木干嘛画图，所以我就选一个分，因为分数不到哦，这个等一下会讲，很多人都是因为分数不到，我能够选一个出路最好的，我就选了嘛哦，那我就选一个哎，感觉起来比较好转机械系的哎，的确，基本上99%的学分只有一门课没有承认，其他全部承认的，有没有？只有土木材料没有承认，其他全部承认，所以很好转过去啊，分数不用太高，你就可以转了。啊，就一路念机械系到后面啊，机械系很多人到后面也去转码，因为大家都知道机械系有，其实你往上念，念完那些力学之后，你就知道其实也是蛮难混的，很难过关。我热力学也很难过，我记得我热力学好像考34分吧，然后我就想说，哇，完了完了，我要被当了，我要被当了。没有，我调完之后变70几分，你就知道有多少人比我还低，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那个什么流体力学到后面，我真的觉得什么问流什么那些
太
要解
太难太困难了，
偏微分的，我都已经快要，我都忘记我那时候怎么过来的。
对对，所以就我们很难去过关，就觉得很，所以机械系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武力有没有非常难念哦。对，然后念完之后呢，出社会找工作，那就是后来我是去美国念书啦，因为美国念书我还是喜欢做机械的东西，然后就是画图啊干嘛的，然后结果就发现说出来社会。工作非常难找，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之前也讲过嘛，我那时候出来是这个金融风暴啊，0910的时候，金融风暴的时候，基本上不是没有工作，但那些工作都本国人限定哦，那先招满本国人，那机械刚好就是一个受冲击很大的哦，制造业，那美国的这种汽车啊什么的那种制造业的那个工会很强，好，那先招本国人，所以那个时候一旦一个是没有身份，一个是自己就要选择说，那我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产业，好，就是机械系。那回来台湾的话，那个机械的薪水又非常非常的难受，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传产机械系的那个薪水，我们有很多海外听众可能不知道，但是的确有些工程师的机械的传产的工程师的薪水也是不是很好、哦、可能就是那个搞不好也是3-4万起跳。那时候你就想说留学回来的，对不对？然后花了那么多钱，然后3-4万，然后就又看到网络上很多人讲嘛，机械系我如果儿子机械系人会讲说我什么儿子小孩女儿念机械系我把他腿打断，因为觉得这个对不对？你应该有听过徐小姐会这样讲，对，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选错吗？某一时间真的觉得选错，为什么？什么时候觉得选错呢？后来我加入了一个科技公司，做机构工程师。那个公司是美商，然后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第一份公司在哪里。大家那个时候薪水就是比较普通，就跟一般的公司都差不多。然后我记得大概第二年就破百了。但是其实能存的钱不是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还好而已。好，为什么呢？你说哎、欸，真的不错了，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科大电子科，好，他的硕士吧，他的起薪就是6万5，就比我多2万，我是4万5，我是美国留学机械系4万5，他起薪就是6万5，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啊，我是不是整个选错了？我完了完了，对不对？我搞了那么多一圈，结果回来薪水，对不对？就是
哎、欸，那抹布，你那时候会不会有想说，哎、欸，还是我就再转行，或者是你就
对？因为其实不是说对，不是说什么私立科大不好啊。嗯、其实应该是讲说整个电子产业那时候非常蓬勃发展，所以基本上人力需求很高，所以你在里面拿到高薪就要比较容易。好，那你说啊，会不会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只要做到顶尖，你是状元，你的薪水就比较高？不会，我跟你讲，大家都知道，你找工作就知道嘛，新鲜人找工作就知道，不会因为你是状元，然后你的成绩非常好，然后你就可以在第一份工作找到特别高，不会啊，是新鲜人起薪嘛，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没有想好？好，所以这个就讲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会觉得一些选择很困难？ 你为什么会选择觉得选择很困难，人生选择很困难，为什么念那个念那个？大概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没有选择，你现在两个选择都很烂，你两个选择都不好，你只能两个比较不好的选其中一个。所以说你即使你思考了很久，两个薪水都不高，然后你选其中一个，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常见的情况。因为有一个比较高比较好，你就很好选了嘛。所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很难选。好，啊，另外一个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在选择的当下，你是用当下的时空条件判断嘛，好像刚刚是雪儿还是拉提下讲，你是用当下的判断嘛，什么时候会后悔呢？当你那个条件变化了，你就开始我是不是选错了，对不对？好，比如说你说这个工作我觉得很轻松啊，离家近啊，然后薪水也不错啊，然后另外一个工作可能要轮班啊，虽然薪水高啊，但是我觉得不要去。结果你过几年要钱的时候，对不对？开始同学都在买房子，我就买至少买车买房的时候，才发现啊，条件变了，对不对？然后我是不是选错了啊？你就会开始跑出这种怀疑出来。
那我们这样也不能用，就是都是事后论嘛，事后才会有这些感觉。那可是我们也很难在第一分钟就有这种上帝视角，会今天就知道这个业界长什么样，或者是未来几年什么会红。
对，没有办法。
我有一个想要说，就是刚刚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两个在选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别人的观点，或者是去多搜寻一些资讯，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是 A 跟 B 两个公司在选，但是像我之前的旧同事，他有就是转职直接跳，就是跳领域，结果他的那个薪水是我们的就是快50%。就反而是说做一样的事，但是不同的公司他给的那个薪水底薪就是比你这个产业的还要再高，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A 跟 B 选，然后选了 B 是不是选错了，然后很犹豫，但是如果跳脱去看的话，搞不好就是还有不同更好的地方，就是不同的那个观点这样。
刚林恩说，我想附和一个，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只有 A 跟 B 的选项，那是因为你在特定的条件跟你特定的牺牲下，你只有这两个选项。然后我认识几个朋友，他是大破大立，就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不止读历史系，然后她爸妈不愿意给她读硕士，他们觉得女孩子念这么高干嘛，没有必要，都是要嫁人的。然后不止一个朋友这样然后她就干脆，她直接，因为台湾其实可以借那个留学贷款，她直接借了一笔钱，然后跑到海外去读 CS，然后读完一年半毕业出来，两年就已经还清贷款了，还交了一个剑桥毕业的男朋友，现在论及婚嫁。就有时候大破大立可能会有第三个选项。
对，我觉得拉提想讲和这个林恩讲都很好，然后艾瑞斯也提到说，其实我们没有上帝视角，没办法判断你现在选择是好是坏，对不对？对，我非常同意一件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科技工作讲常常很多朋友在问一些职涯的问题的时候相当重要。你为什么要群组？为什么要社群？因为有时候你 没人可以问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那个以后条件的转变，对不对？像我们可能过来人就跟你讲这个工作你的所谓的发展性，我们都知道发展性要好，但是发展性怎么去看它，你要看几年后啊，然后这个产业怎么样啊，有的时候就需要去问别人。大部分人他是没有真的是视角去看的。那我某种程度我觉得说，当没有一个选择是错的，甚至有人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对不对？上帝的旨意，对不对？他要你去哪里，对不对？你就选哪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我们看文章那个鸡汤都会这样讲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们会不会真的觉得说，其实好像你透过选择会改变，像纳提夏讲的，其实你透过选择会很明显的还是有差。比如说那个人他可能刚刚纳提夏讲的这个例子，如果他没有做出决定的话，他可能真的会比他现在可能还是客观上来讲大家都觉得没有那么好，对不对？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其实好像真的是有一个改变，一个选择是选择完之后会更好的。你们有这种，对，
像我跟你说的，因为有些改变其实会连锁带动其他的改变。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也是念文科的，然后他 同时也考了其他科系，但他就是上了一个台大景观设计。但他到了台大之后，他发现，哎，奇怪，怎么大家都想要出国，或是大家都想要往更多的选择？然后后来也是一路跳，跑到英国念那个什么 UCL 大学，就是然后蔡英文念的那一间，然后出来也是变 CS 的。但他的念景观设计这个选择提供了他不一样的视野，那他就去走这条路。
对，你跟谁混还是很重要，因为那些人会跟你讲哦，他们要这样做，所以某些选择啦，如果你今天是去看这个什么心灵或者是小资职场书，那他可能跟你讲说，没有一个选择是错的，大家做出的选择，只要相信自己的选择，行行都会出状元，可是
才会成就现在的你。
对对。对，没错，
才会成就他人，
很正向。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样的话，就不用听科技工作讲了。那我们就都会讲实际上的情况。实际上，当然没有一个选择是不好的。可是如果你自己是觉得说，我要一个很高的薪水，我要一个好的跑道，很多的机会，那个一定要透过选择你才会得到，你知道吗？好，
我们又变宗教频道。欸，可是某部，我想聊一个迷思。欸，
是。
对什么是好跟不好，好像刚刚我听这样一串聊起来，或者一般大家觉得好或不好，有一点会建立在薪水上面，其实这个是蛮常大家拿来衡量的。
没错，那我
但是如
对你说，你先说。
对，但是如果并不一定要以薪水来当成好或不好，诶，例如说生活品质啦，或者是诶这个工作更能兼顾你的健康啦，或者是诶这个公司文化你很认同，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好呢？
我觉得
这时候
对，
这时候我又要推荐可以来欧洲当软体工程师，
然后觉得真的很舒服，是不是？真的很 balance， 对不对？ work life balance 啊，
就要转嘛，
对，不要像我们这种叫做 work life choice， 对不对？好，二择一这样。我觉得雪柔讲的问题非常好，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那你的所谓的成功的职涯，大家一定都是看什么钱啊，哦，大概几个面向，钱多不多。好啊，有人不看钱说，欸，生活好不好。好，如果有的钱，但是我没有生活，对不对？我可能觉得不好，对不对？第三个还是发展性。好，有的人希望说，我的工作不要死水，每天可以做新的东西，过几年要做新的东西，我不希望说比较预期的到啊，过几年你工作内容也是差不多，哦，他可能会觉得是这样。好，你们自己觉得呢？你们自己觉得成功的职涯你要看什么？每个人讲一下，你是看什么？
欸，我这边啊，就是其实之前一开始的话，当然会拿薪水去比较，然后可是我觉得你在职场上越久的话，你会越重视的公司对员工，还有一些就是保险啊，还有他们有没有照顾到，甚至有些是照顾到你的家人，就是连家人都是可以一起保险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是公司的文化还有公司的这些环境
哦，所以你觉得
我现在选择
你希望被公司有照顾的感觉。
嗯
，OK，
对啊，毕竟你要做长久的，不然你如果是短期冲的话，我觉得这个很不适合啦。
欸，我可以学一下。
好，艾瑞斯，
我工作三四年左右，所以我自己目前的想法，我还是会比较觉得，在你做的事情有没有能见度，或者是这个东西会不会真的是自己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很自己引以为豪，就是引以为傲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下班的时间是不是，比如说真的能够很有自己的 life， 还是说你会因为工作而就是在下班之后还在想这个想那个想 issue 想到睡不着，想 issue 想到忘记洗到头发了还是洗到身体了这样子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还是身心的平衡还有成就感，
okay，
对我来说才是比较重要的。
了解。对，我感觉你不是很缺钱啊，所以就觉得应该还好。来，拉提小，对啊，不缺钱的话，我就平衡，对我平衡就好了。哎，欸，拉提小，
我觉得总结就是一个快乐，欸，因为每个人的快乐用不一样的成分组成。
哦，
比如说某部就很工作狂，然后又要赚很多，所以如果你跟某部说，哎，欸，给你的工作，你每天只要工作一个小时，然后其他七个小时跟其他二三个小时你都可以陪嫁，可是你薪水只有现在三分之一，某部一定不要啊。可
是
我朋友问我说，对啊，我朋友问我说，欸，的 T 恤愿不愿意换到别的领域工作，比如说金融业啊，去做那种什么对冲基金啊。可是我工作时数会变3到4倍，可是我薪水会涨3倍，要不要？我说不要。 我觉得那种工作做不超过3个月，我就会受不了。嗯、但我不就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快乐的平衡每个人不太一样。
对，老师讲这个、嗯欸，对，非常好。每个人因为他的认同的地方不一样，你不能说，哎、欸，这个人他很需要钱，所以他觉得他的职业就是钱多的就好，钱给我多的就是好公司。其实也不能说他错，对不对？因为他真的如果选到一个钱多的，他的生活比较舒服，对不对？好，他没时间打扫，但他可以请人打扫，对不对？好，他没时间买东西，他外食他就不用算钱，对不对？看钱，然后他很认真的工作，然后他觉得说这个钱多可以让他生活很快乐，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不会讲说哦，这边就跟大家讲哦，推广每个人都心灵平衡，这是我们的宗旨没错，但是每个人他本来就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嗯
哦、但是我是觉得很奇怪、欸、我是觉得很奇怪，拉提霞他的工时可以别的工作是他的3-4倍，那他现在工时到底是多少啊？
别人的三四
我也有这个
翻3/4，好像是有点数学听起来好像是怪怪的，对、哦
啊、我现在也是上班时间哦。
好
羡慕、
欸、对好、
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心流两个字，
嗯，心流
就是心流就是代表当你做一件可能你很喜欢或投入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就这样子、欸、快速就飞速过去。我觉得如果说能在
的感觉
有一点，但是是趋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愿跟动力去做的，而不是说被逼迫的。对，像 有些人一样选一个钱很多的工作，但是可能他就觉得哇，度日如年，每天都看什么时候下班这样子。嗯、然后 versus 说，欸，先不管钱多或少，可是你今天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欸，你很投入，然后哇，你投入这个工作，然后头一抬起来，哇，3个小时又过了，然后这个过程你也其实还蛮 enjoy 的，但。那或许这个就是应该是蛮适合你的一个工作，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接下来讲，就是每个人其实听到这里应该心里都有一个想法。好，你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好，当然大部分人情况啦，好，我们还是回到社会的现实，你大概薪水要到一个程度，你比较不缺钱了，然后你就 OK 了。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对不对？25、26岁的时候，哎，这个工作薪水也很够，对不对？他要这个一个人要去哪里，要出国玩，要买他想要的东西，他的公仔电动都可以买，很快乐。然后约会，哎，他可以买单，自己赚钱非常好，而且非常的快乐。在这个时期，对不对？我赚钱是完全可以符合我自己的消费需求，哎，偶尔闲钱还可以拿来投资。但是当他进入了下一阶段，对不对？好了，结婚，好，又需要一笔钱，可能生小孩又需要一笔钱，买房，哦，这是我们最常在讲的，买房又需要一大笔钱，他又开始觉得压力很大了，因为他的钱开始不够了，他的目标开始转换，哎，我是不是30岁我要开始找一个很拼的工作，把钱要拉高，哦，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如果他这个时候他的职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好的选择，他可能就会怪说，为什么我当初选这个，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当初选这个？我现在要找别的工作啊！我觉得我台湾的机会就是这么少。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突然觉得啊，当外在环境突然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选错了。好，当然他反过来也有可能是你假设你就很会轮班，好，你是工作，你的薪水非常的高，你的工作你是工作狂，好，轮班没有难不倒你，年轻的干，对不对？然后年薪分红的时候，一切辛劳都抛诸九霄云外，对不对？一看，对不对？新闻又发布，每个人你们公司年终平均一个人140万，150万，有没有？哇，这个名片也非常的有面子，好，联谊也非常棒。但是当你有一天你想要离开你的工作的时候，哇，这做不下去了，想要找轻松的时候，你发现说，哇，我的专长是不是好像也找不到一个轻松工作，难道我注定就是这么辛苦要轮班吗？那个时候也会有人觉得我的职业是不是选错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
会不会一开始就会觉得说根本是自己人生手抽没有抽好？
哦，
我应该抽到巴菲特家族，或者，
哦，真正选错的是投胎的地点，是不是？对，你们有听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变成说，你说他真的选对吗？或选错？他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碰到选错这件事情，其实是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啦，然后你觉得现实生活基本上没办法，你要想要寻求改变，但你很难改变。好，就像我那时候我在念机械系的时候，全部的薪水都开3万5、4万，然后我跟我美国的同学讲说我回台湾了，然后我的薪水大概美金大概3万不到年薪啊。那个时候美国没有像现在薪水那么高，但是基本上7、8万是 OK 的。他们就说直接用那个下意识反应说，哈，你怎么回去好像这样第三世界国家这样子。其实你算一算大概也我3万多也是年薪百万了，但是对他来讲就是他觉得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我说我已经这已经是我找到最好的工作了这样子。好，那
你抹不油欸。我当时候选电子系，其实我家长跟我说的原因也是像这样，他就是说你虽然不喜欢电子系，但是在台湾电子系的文凭很有用，你之后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都可以，你要学艺术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只要电子系的文凭，你到时候不想做艺术了，你到时候找不到工作，你都还可以回来当工程师，
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子。
对，就是保持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对，好，那这边也没有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就可以这个避免你去做就是选错，但是呢我们要想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生那么长，你要尽量去选对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直选错，虽然你要看了很多书告诉你说我跟你讲人生没有选错，每一条路都很好，可是你看完之后你看你同学怎么觉得他们好像发展都很好，你自己也会内心会觉得说，你看我每天看那些网络上的文章，就是这些人都发展得很好，对，每一个人都年薪不到几百万，然后加入什么神秘的股票群组赚很多钱，对不对？然后本金都超高，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说是不是全世界只有我赔钱，对不对？然后是不是我真的选错了，你可能自己内心会有这样的选择。那你如果听别的节目，他们就跟你讲说就是这样，好，这是神的安排。
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很羡慕别人，工作表现很好啊，股票赚很多钱啊，或什么。那只是我们比较少去看到后面他们牺牲了什么。我就想说，有一些工作很厉害的人，其实他背后牺牲的可能是他的健康跟陪伴家人的时间。他可能他的 priority 人生 priority 一是就是工作。那如果我的 priority 三才是工作，那我不太能把我的 priority 三跟他 priority 一的 effort 放在一起这样子去比啊，所以。也许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之后，我就反而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去羡慕别人。
没错，没错，
有的东西。
对，如果你觉得你知道你要什么，你不用去，你就不会去羡慕别人了，没有错。
像刚刚 Iris 讲那个，我觉得就是很像一个鸭子划水理论。你看到鸭子好像在湖上游很悠哉啊，哇，它怎么游得这么悠哉？可是它其实在湖面下的脚根本拼命的在滑动，你都没有看到。对不对？可是你就羡慕他的那一种悠游自在。
对，我们其实要做出对的选择。我觉得 Iris 和雪柔讲出一个很好的观点。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人家的时候，当然羡慕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motivation， 那个中文叫什么？动机。你羡慕他做的对，然后你鼓对，但是你一定，当然你要期望说我羡慕不是说他好好哦，然后我就去做。好，那你一定要期望在后面是有一部分的是那个努力，但是我还是就会觉得说羡慕是一个好事，某种程度，因为某种羡慕之后，你如果羡慕变成嫉妒，那可能就比较不好。好，就觉得说啊，这个没什么嘛，哎呀，他一定很惨啦，对不对？他一定家庭，对不对？这个人赚那么多钱，一定家庭失和啦，一定跟老婆吵架啦，一定小孩不喜欢他，一定看不到他啦，这样子可以吗？就没有，他其实可能也没有，人家也没有这样。好，那个就变成嫉妒的。但是我们羡慕是这样，羡慕完之后就想说，哎，那我们学什么东西？对，我们怎么学的去改变自己？就像我们的节目常会跟大家讲，你羡慕完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情，好，认识这些人，然后你去想办法改变自己。那我们就要讲到说，你如果一直选错，你自己觉得一直选错，你什么是对的？你要先想刚刚我们讲的，你自己是觉得钱很重要呢，家庭很重要呢，还是发展性很重要呢？选定一个方向，接下来就会想说，那我怎么去透过选择一些对的选择，好，然后去走那条路，然后慢慢就可以走到你想要的那个职业。
那么不会不会有人说小朋友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我要钱，也要健康，也要家庭。
我觉得这个很难，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资源有限，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一个人是一个投资，我们投资的时候买股票，你可以买很多股票嘛，对不对？好，那你当然你会分析这股票会不会涨，值不值得你花时间下去投资，那你可以买很多股票。可是你投资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很多选择，好，或者你做很多选择，你没有累积也不行，好，这样投资你没有累积，你只是买啊，没有等它成长啊，你就卖，你也赚不到钱。投资自己也是一样嘛，你做这工作，好，我开始投资，我想要这个领域发展啊，结果做两年又换，对不对？做两年又换，那个没有累积，可能也不行，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说在有限时间之内去做很多的尝试，可能没办法。
就像投胎已经注定了，那我们都已经出生了，我们就只能拿现有的资源。
对，你是现有资源，对，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有个观念，就是说你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其实你要像投资一样，你投资的是自己，对不对？你投资的是你自己的人生，你投资你自己的时间，你要做一样做的 study， 你要做 study， 好，去想说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骗我自己过得很好？我是不是我在做的这个选择真的能够带我到我想要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会考虑到发展性，考虑到钱。有的人认为钱就是发展性、好，你这个一直老板一直跟你讲发展性，讲了十年，然后钱也没增加，那你就觉得我的发展性是不是真的发展性？好，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你的发展性，你的钱，还有你要达到的生活，我赚了很多钱，我是不是到最后我可以活得比较轻松？好，有的人说啊，我可以选择一个轻松点的工作啊，下班再拿时间去投资啊，这样有比较轻松吗？不一定比较轻松，你可能做两份工作，你知道吗？下班哎呀，赶快投资，然后上班赶快工作，可能也没有比较轻松。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宁愿拿一个很好的薪水，下班我就下班，好，我就可以。这个薪水足够我花，然后我下班也不用再考虑太多，就放被动投资，就是不用考虑太多，可以享受我的人生，这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要知道说你是不是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你有去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些东西。你在科技业，在各个行业选择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真的去分析说我做的这个决定，他后面能不能带我到我要的路？如果你没有做这样分析的话，你选错的机会就很高。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选择都是困难的，都是有限的，好，不会有那种真的是超棒的选择，那比较少，很多时候都是很困难的选择。第二个就是你选完之后，如果你后面的环境或要求发生变化，你的工作没办法提供这样变化，你一样你觉得选错了。 OK，好，那我这边其实要回答的就是粉丝团的常常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现在不是科技业，我还有机会进入科技业吗？我觉得我没有选到我要的职业，对，我觉得你们这边讲讲不错，我有办法进来吗？
大家对科技业幻想太好
，
太幻想了啦。
对，我只能这样讲。你能不能觉得科技也好，这是你自己的判断。好，如果你是看电视新闻节目的话，那 maybe 可能会失望，可能没有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快乐，那个中位数的分红不一定每个人都拿得到，可能没那么快乐，好，没那么快乐。但是你如果反过来想说，科技的人一定都轮班都秃头，然后每个人都压力大，抓掉头发，然后对不对？然后就晚上没办法睡，好像也没有到这样，好像也没有到这样。好，所以你必须要经过了解。好，那你如果真的是因为了解了，觉得说，的确，好像我都常常讲啊，为什么要选科技业？不是科技业高薪，新闻上看科技业高薪不是，而是科技业现在国家的投资都在这边，很集中。美国的投资也很大，是在科技业，科技业很广泛啦。好啊，投资这么大，人才就要多。好，我们台湾甚至可能有70%相关的资本形成是科技业和制造业相关的，就科技制造业这些，就是。所有的钱都在这上面，几乎。那你这么大的产业，你想要跳进来，一定要理工吗？对，我讲比较实际的，其实当然第一个科技业的时候，你要进入科技业的时候，要先知道一件事，科技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什么工作都有。好，文组的工作也很多，好，你说的做 PM 啊，这个采购啊，这都是文组的，财务啊，都是文组的。好，你就算是中文系、英文系，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工作可以做。 好，所以科技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如果你真的想要加入的话，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它科技业不是一个什么已经只有理工的一个实验室，没有这样子的。好，所以先找自己的专长在这个里面有没有发挥。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这个投资基金的，但他自己觉得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金融业他自己觉得不够成长，他跑到业界来做，他就是科技业界来做，他做在科技业界的公司里面做投资，他也觉得很快乐，薪水也是比以前好，这就是他可以把别的专长带进来。所以第一个先找到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工作你可以进来做选择，先不要觉得说啊没有机会。那第二个你可以考虑转嘛，因为你如果是像其他的专长要能够养成，现在其实你当然也可以做很多养成啦。好，那转码也是一个蛮多人做的选择。像那个拉提小你讲，如果说转码的话，要怎么转？我们怎么
低扣刷起来？
低扣刷起来，自学刷起来，对不对？
真的，其实大部分转码人都是自学，成功的更多。因为转码本来就是一个很考验你自己的内驱力，而且你要一直 follow 新的改变的人。如果你连第一步自学都办不到，你之后在这个行业可能也没办法过得很快乐。
好，或者是像雪柔你自己觉得呢，如果是像那种 data science 那种东西有办法？
我觉得也可以，门槛属于比较没那么高，但是同样门槛没这么高，意思就是竞争也比较多。
对，
就是像 data analysis 或者 operation 方面的这个工作蛮多都不需要，也不太需要是完全理工背景的人，
对，
文组啊、商啊，都可以，
都可以。
我还记得，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 Google 的同事，那个就是在 Google 时候的同事，他的本身，你知道他大学的主修是什么吗？是好像是传媒，就是那种拍电影或什么的，拍影片的这个。
专长
，对，很特别。然后他后来又再去什么航空公司当地勤啊什么，可是他后来对还是就进到科技业，超特别
也是可以。对，其实我们很爱访问那种从各行各业来的。我记得我们有房仲也来科技业啊，那个做音乐的经纪人，乐团的经纪人也来科技业。好，因为他刚好很好发挥他业务和管理的能力嘛。好，林恩。
哦，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是我就是前同事的经验。然后他其实已经是经理了，就是在厂内的话他是经理阶，但是我们的职位的话其实比较少，就是会写码的这个动作，因为我们本身也不是就是学那个程式上来的嘛。但是因为我们职位的关系，我们会知道说，什么数据是我们需要的，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个专案啊，还有一些什么资讯之类的。所以那个经理他就是自己去学怎么写码，然后加上他就跟 IT 他们就是混得也蛮熟的，然后会一起讨论。结果之后大概没，他是自己学了没多久之后，他是被别的公司挖角，然后就直接升 director。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励志的一个，因为我们以前是完全没有学过怎么写码，可是他居然可以被就是公司挖过去做那个 director 这样子。
对，这不是跟大家讲说哦这个写程式多好赚，而是说其实他的自学的人特别多，然后他的那个自学的资源啊非常非常的多，各种的，然后社群都非常的蓬勃。所以如果你要自学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人去选这个？你去看那个什么矽谷很多工程师啊，他们很多都不是那个粉专，有没有？他们很多以前都是其他科系的，都是到矽谷才去在转。
某部，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因为虽然说你想转工程师，就像某部说，工程师有很多种，软体工程师也有很多种，那你可以先去物色一下你想要转的是哪一种工程师。那比如说软体工程师有什么前端啊、后端啊，然后资料科学家啊，然后可能做游戏的啊，有的没的，那你就去看他们的应征需求有什么东西，那他的应征需求里面你能够满足哪些，然后有哪些是你可能努力一下可以达到的，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
对，其实软体哦，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缺人，所以说非常缺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去训练一些新人。所以你的基础的话，他当然科班有他的优势，他比较知道后面所有的东西，你如果非科班你还是要把那些 知识、哦、pick up 起来，但是因为他非常的缺人，所以他的机会会特别多。哎，雪柔，
哎，我是想说，虽然马龙这样子聊起来好像门槛比较低，而且也容易自学，可是我觉得他的门槛反而在你这个人自身的个性上，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面对这一些天书式的那种程式？
没错，没错。
然后对，这个才是很多人，即使是资工啊、资管出来，他后来他自己的个性发觉，哇，这个 coding 实在太痛苦了，他也是退出。所以大家也可以评估一下自己个性跟适不适合的这一点，学习倒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门槛。
自学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有没有办法把自己逼到说能够学到人家科班的那种水准嘛？好，就是自己要有兴趣，好，这也要兴趣。其实大部分没有兴趣的人大概有几种选择啦。好，第一个就是他重新念一个学位。好，我就是想办法申请。那其实还是蛮多学校愿意收一些非相关背景的人进去念书。好，如果你还算年轻，好，还有这个机会去念书的话，好，你自己还有时间去念书的话，投资去念书然后转行，这个是最简单的，因为你有个学历基本上就代表你是这个领域的人了。好，所以这个其实最多人还是做这个留学、啊、不过现在其实蛮多其他的机会的，比如说大家知道有一种叫 Bootcamp 就是那叫什么新兵训练营，
正式补习班。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补习班，其实 跟台湾那种巨匠很像。不过像美国它很多 Bootcamp 它的目标就是就业，就是你上他的 bootcamp， 那当然你可能要给他蛮大一笔钱吃住，这样子
还蛮贵的，
蛮贵的。但是他在里面的人就是拼命的要学会，好，你的同学每天就是一直在拼这些题目，然后去学会，他至少可以把你带到你可以应征工作。好，按、啊、那个技术的深度什么的 ，maybe 有些公司他觉得还好，但他可以让你提升到初阶工程师的工作，那个叫 bootcamp， 好 bootcamp， 你可以去网络上查，你知道那个 bootcamp。因为美国太缺人，软体太缺人了，那个可能可以产生，那个记得 Bootcamp 就产生好几万人，你知道吗？ Bootcamp 的规模现在是非常大，好几百家公司在做。好，那有名的那个其实好几万人在产出，所以很多的人他可能会选择去 Bootcamp 去练。好，你去网络上查 Bootcamp 就知道了，很多人去美国这样练练练练练，他就可以想办法可以应征。然后当然你说要应征说那种非常顶尖的公司，那可能还要自己额外的一些实力，但是基本上、哦、Bootcamp 是一个方法、哦、还有一个，
不过就像雪柔说的、啊、那个进入门槛低嘛、嗯、可是就像魔布你刚刚说、嗯、每年可能好几万人，但 Bootcamp 有个地方要注意哦，就因为你的同学也很多，如果你们全部投工作都拿着同一份就是 Bootcamp 给你的作业，就拿这个作业去投，那是没有用的，他们一看就知道。
没错没错，就补习
一个模板拿出来。
对，就是跟以前人家说哦，我要去做工业设计，然后我去拿工业设计补习班的作业的话，那个用处不大哦。你最后还是要做，就是它是一个补习班嘛，它没有办，它的教材是日式的哦。但是你不要妄自菲薄哦，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也没有学的像补习班这样扎实，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说你把它变成自己的技能，好、哦，而不是说就是死死的拿他的那一套去卖，那是卖不了钱的，因为大家都有这一套嘛，对不对？好，你要能卖的还是自己，好，这是找工作最终还是自己啊。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这几年都有的，叫做学徒计划。好，这个可能应该也蛮多人听过的，就是你知道那种科技大厂啊，他们哦缺人缺到一个程度，他们宁愿找非相关科系的进来重新训练。好，你不是资工系啊，历史系，好，来来来。来，然后我直接类似像实习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看你有没有办法转正。转正的话，你是 apprentice 嘛，哦，学徒，然后你转正就直接变正职员工。好、哦，这个他某种程度他是要增加你那个 diversity 啊，哦，因为大厂现在都很重视，说我的人哦不能太集中，整个公司都资工系的人，然后整个公司都电子系的人，然后我可能每个人的脑袋都一样，这样不行。好、哦，可是他就只有缺软体工程师啊，那他怎么办？他就说好，你是非相关科系的，你就来应征，非相关科系才可以哦。好，来应征。好，不过他通常是需要你可能在美国要可以工作啦。好，你如果是只有你在美国没办法工作，没念书的话，你可能是没有办法直接应征，因为他这就开给说非相关科系的人。但是他就你进来，把你训练成软体工程师。 哦，这个也是学徒计划。那你以为做这是什么小公司吗？没有，这种大公司才有的。哦 ，Google 啊 ，LinkedIn 啊，微软啊，哦，他们都会开。好，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个时间。那你知道这种东西也是非常热门，很多人去了，哦，非常热门，所以这种也是要抢。哦，但是它也是一个计划。不过它当然也是有它的缺点，因为它进来你就是最低阶的工程师，好，所以你可能等级会比较低。但是它是一个可以直接进大厂，非本科系可以进大厂的一个东西。哎，我觉得这就很好。这个如果台湾未来很缺工的话，可能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不对？可以，你就进来学嘛。你要知道，有些人就进来学，因为反正。有些人的工作学校学的东西都用不到，你知道吗？进来学就好了，科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哦，这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讲说，哦，资策会啊什么的，其实都你要去这个做这个职训，都是有机会的，都是有机会的。好，那我是觉得这个现在的资源已经远比以前多了啦。好，我可以去考虑看看这个东西。那再来就是说，你要去找这个。对学经历比较不敏感的一些职位，好，你以为说科技业每个东西都要理工啊，机械系就机械系，电子系电子系，好，其实你仔细去看，其实没有，有蛮多的职位，它基本上不需要你有非常高的就是非常对的学系，好，其实是不太需要的，好，不太需要的。那一来就是说，大公司比较容易有这样，因为大公司还有一些训练，哦，它的比较完整。再来就是它的这些业务，哦，可能没有相关科系的，就是真正的相关科系，因为它变化很快，有很多的职缺一直出来，哦，很多没有相关科系也可以，所以它收的职缺的那个收的科系是比较广的。好，哦，像这样的东西，它就比较吃人格特质啊，哦，还有语文能力。你的语文能力和人格特质都不错的话，其实他就觉得，哎，沟通能力 OK。好，这就可以进来做训练。好，这也是蛮多就是非相关科系的人。好，你可能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啊，那个职位怎么很多的非相关科系的人都来。但其实如果你是非相关科系，哎，这种职位就是很好进去了，对不对？就是很好的一个敲门砖。因为他觉得他们这种科系他运用的知识啊可能跟每个人学的都不是很相关。好，但反而就是说他是可以让你可以去跨看看的。哦，但总之就是说你自己要帮自己增加很多的选择啊。我们讲那么多，你自己也帮自己增加很多的选择。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属于有一派是觉得你不能一直催眠自己，我做的选择都没错。好，如果你觉得这个，欸，你觉得这个男朋友，对不对，很明显。
对啊，欸，某部那个聊天室有人在问说，那怎么知道自己的专长或最适合的是什么？因为自己都也不知道啊。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首先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啊，这刚刚前面其实有稍微提到，我可以直接讲，就是说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想到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看你的专长。搭配你的工作，搭配你选的跑道，搭配你的所在的环境，能不能帮你达到那个目标？有的人不知道哦，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哦，他只知道说我念书就是国中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完念大学，大学念完念个研究所。哦，科系的话按照自己考试的分数来选，哦，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这样的，尤其台湾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哦，我大概也是到了毕业之后再来想说我可以做什么，但是你想的都是你可以做什么。好，我的学历是这样，然后我可以找什么的工作，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这样去找工作的话，你后悔机会蛮高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是你能做什么，那个东西能做什么的东西未必是你喜欢的嘛。好，或者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生活，所以你就觉得很痛苦。好，我选错了，一辈子选错。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生活，然后我需要做什么工作才可以达到那个生活，然后再往回推说，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去做那个工作。好，那这个能力是不是一定要很强才可以做的工作，还是只要有门槛，还是只要有洗个学历就可以得到这工作，还是我弄个线上的课程我就可以得到这工作。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回推荡，你才知道说你适合什么。你为什么这个适合什么？不是诶，我原来我很会跑步，我原来很会音乐，我原来很会语文能力很好，这种适合未必是让你人生不会选错的关键，你听得懂吗？好，你说，哎，我 英文很好，可是英文很好的人是不是都得到他自己最想要的工作？如果你只是看你自己喜最会做什么的话，很大的机会你还是会做出错的选择。
哎，某部，你这样讲啊，我想到他其实很跟那个有符合阿德勒心理学，欸，就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目标是什么，然后你要什么之后你再往前推，就是哦，你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你必须要做什么。然后比如说，哎，我要找到这样子的工作，那我可能英文啊，还是说我的技术能力要到什么水平，哎，那可是我英文没有达到，所以我再往前推，我必须要怎么样子，可能补习，还是说我要制定计划，就是变成用你的目标，然后再说你必须要做什么事这样子，而不是只是知道说，哎，我英文好像不错，然后结果最后选择的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欸，某部我这边其实跟你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看法。虽然似乎我们也蛮同意，就是有点像是以终为始啦，因为要看说，欸，最后我希望是什么去制定这样的计划，但是毕竟人生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时候计划不一定赶得上变化，再加上这些环境啊的影响，有时候你制定的计划不一定最终能把你带到那个变化，所以呢，对不起，带到那个终点，
带到那个终点，
所以呢，对，所以反而我会觉得大家也要了解，哎，你什么样的专长是比其他人更，我说更厉害，是说我花更少的时间，可是我却可以做的比其他人更好，或者是哎，别人这个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例如说，好，就像刚刚拿讲 data science 或什么 data analysis 来讲，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耐下心坐在电脑前面处理这么大的表格，这么多的数字，他看到眼都花了。对，可是有些人他就哎，觉得没什么，这没有什么啊，然后就哎，很快就把东西很有条理的做完了。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尝试去发觉说，哎，什么东西人家就觉得说，哇，你怎么这么快就处理完了，而且还处理得很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这些特质都记录下来。
我这个只是跟雪柔是不一样的想法，就是
对，我们这个不一样的想法，
对，我就没有两种，大家都可以想，对，对，
对，因为我会觉得，那你才会在这个领域，你才会走得比较超前，而且有成就感，跟可以对，就是打压其他的竞争者这样。
对，我是另明显是另外一派的想法，我是属于那种。我是相信，我是觉得在工作中一定要找到天赋与热情，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常常会找不到。那我自己觉得找不到的原因，找不到原因就是工作，你好，不是这样。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群组啊，聊天室，大家觉得自己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天赋和热情的有几个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蛮多人，我不讲比例，我没有正式的调查，但是大家可以想见，其实大部分的人天赋和热情，你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你的天赋和是不是符合你的热情，只有一部分有嘛，哦，就不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大家都最后都找到自己的天赋和热情，那 maybe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太对了，对不对？我的人生就是在做我喜欢的工作，那他怎么，对，他什么时候会觉得，哎，我是不是错了？因为当他follow 天赋热情的时候，他没办法达到他想要的生活。好，就像我最大的挫折就是我很喜欢做机械，但是机械的薪水就是特别低。我最后我必须要去外商，好，去外商，但我还是做机械啦，运气非常好，我做机械去做得非常好，然后薪水是以前的五倍，讲年薪是五倍六倍，哎，我做得很好。对，但是很多人他可能就会陷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好，我很喜欢这工作，但是他客观来讲，就是没办法达到我的生活。哎，林恩，你说，
哎，某部，我这边其实还蛮就是同意的，哎，因为像我之前啊，就是我之前的工作是我非常喜欢，就是做那个工业工程 IE 的这一块，然后我也很有热情，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做了好几年，就是哇，因为我就真的也是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又是海外的环境，然后我就也很认真做。可是之后觉得，哎，其实他的薪水是偏低的，
所以我会觉得当下很有热情的时候，我很投入在里面。但是相对的，你还是要去注意到你是哪一些东西，就是其他的一些条件这样子。不然我觉得做了几年之后，你发现，哎，为什么别人的薪水好像几年后高你很多，然后你还是比较低的薪水的时候，到时候你要再追是比较难再去追的。
就某种程度，
所以也不能
某种程度可能要稍微勉强自己做一些，其实它的价值是市场很需要的，然后可以很高的 return 的。但是自己 maybe 不是那么喜欢的，但你自己能做，对不对？你自己当然能做，但是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的没有这个技能，但是市场就很需要这个技能啊，所以被迫去好好的刷题，好好的去建立这个技能，因为大家就要这个技能。好，他没有这个技能，
可以附加上去啊。
对，他可能
就是像我们半导体，我们对厂内哪些东西很熟，那如果我们在学就是会写码的这一块，那其实是叠加上去的。
对，
就变成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概，对，我觉得大概就是，我觉得就跟雪柔这也没有真的对错，就有点像是，对不对？你喜欢一个男生，对不对？啊，你说要跟他要走一生，对不对？啊你就跟这个人会很喜欢他，但是过了好几年，就觉得这个好像没前途，对不对？哦，那
之前结婚前叫节俭，结婚后叫吝啬，
对，大概类似这种感觉哈。我们当然不是说对，但是哦，所以你就会灵魂拷问你自己嘛，对不对？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啦，可是实在是这样，实在是不见得，你知道吗？实在是没有前途，那我要怎么做选择哦？那当然，你如果现在去网络上问的话，大部分都会跟你讲，对不对？感情问题一律分手，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这样想了之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啦。好，你考虑的点已经就不一样了。好，你真的是以前交往的时候，你考虑的点不一样了。好，那当然你可以两全其美的方法，希望说，哎，他可不可以跟上你的期望？但是我们也知道，感情里面给人家期望很痛苦，对，你真的期望说，
所以最
对你说，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会不会真的就是你天赋与热情的地方，又能让你赚到钱？
对对对，
譬如梅西，对不对？
对，他踢球就踢到超好。对，
足球天才，然后当着明星运动员，
是啊，
年收破亿。
对，我也希望我的那个热情就是 AI 啊，是写码啊，对不对？我也希望热情就是每天喜欢焊电路板、电子电机，对不对？或者我就喜欢看这个，喜欢做半导体制程，对，我超爱黄光，对不对？我每天看穿那个吴承毅，心里就感到一阵兴奋。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对，但是实际上就没有办法嘛。我们大家就是生活就是这样。你要做一些就是相对高价值，但是你真的是需要花点力气下去适应的事情，没那么幸运。所以我觉得那是算是幸运的。对，你如果可以 match 是幸运的。
可是某部，你看像你这样做 podcast 啊，每天写文章，可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个转换成钱或怎么样财富，但是你就很投入在其中，不是吗？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天赋跟热情啊？
对啊，但是我如果
不缺钱了，
对啊，如果我真的靠，对你说哦，我靠这个写这个些东西可以赚钱，那跟我的本业还是差距很大嘛。
今天不管是什么选择，除非人家拿着枪抵着你的头要你选，不然也都是自己的选择嘛，就是哎。那个老公
啊，自己选的，自己选的，自己选的，
对，小孩自己生的，对不对？
对。
那其实之前也有一个长辈跟我说，你不要害怕选择，那你选了之后就是为他负责。
没错。
其实这就是人生嘛，不要说，哎，就像有一种叫沉没成本的一种概念，像大家常常都会觉得，哎，不顺利的时候就。如果呢，回到那时候重新选择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一些就已经都是沉没成本了，那都过去了。我们反而是要着眼未来说，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调整，才能让我的未来，哎，可能变得更好，或更接近我要的目标这样子。
是的，是的。好，所以今天就聊到这边。好，所以我看到聊天室里面有几个问题，有一个赖先生说：“谢谢某部分享，我从甜点店老板转到银行软体工程师。哇，甜点店老板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好的，那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好，那我觉得你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整个过程。哇，你这个我看到是应该是算我们群组里面算跳很大的。 对，这个真的蛮厉害的。对，那希望你可以好好分享一下。但是我觉得你、对，但我还是觉得非常最厉害的不是你可以做软体工程师，而是你愿意做一个改变。好 ，maybe 软体工程师和甜点店师傅不一定哪个职位比较好，但是你可能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才这样选的吧？对，雪柔。
也很多科技业的人也想做甜点师傅或开咖啡店呢、欸，那啊呢？
但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
是真的
对，但他可能要准备先赚到一笔钱，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至少存够钱去开店了，然后可以不用担心收入这样子。对，
不过我觉得赖先生。
赖先生，对，
我觉得赖先生跨蛮大的，还蛮想听他分享。
对啊，你可以私讯粉丝团吗？好想听你分享。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可能会羡慕某些工作，对不对？想说，哎，就开发咖啡厅啊，我做甜点师傅啊，我看起来很好赚啊，都摆地摊，跟我超好赚的，都有透天什么的。但是你都不知道他那后续的后面的那个努力啦，劳力啦。所以说你会觉得你看不到嘛，所以你就觉得别人好赚，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嫌弃自己的工作，因为你自己最知道自己最辛苦的地方。那我们人哦，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劳累，就是自己付出哦，会高估。好、哦，你对同你就觉得同事没做什么，哎，你自己做最多，哦，会高估，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你对于自己，你一天跟自己相处24小时，你知道吗？哦，除了睡觉之外，你可能16个小时，但是你跟你的同事，你看到他的工作其实很少的。同样道理，其实你在去判断别人的努力的时候，都会低估啦。好，那你也会可能也会产生说啊，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别人看起来都很爽，好，但是你要知道，他搞不好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对不对？
然后难怪人家说，你访问一对夫妻的话，他们会觉得自己对家事的工作量加起来一定是超过100%。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比另外一半多，
对哦，这我们好像有讲过，对，就是所有人觉得自己做了工，就是团队里面的100%多少的事情，然后每个人就写完了之后，就加起来就超过100%，因为大家都有点高估自己做的工时啊，那个内容，对，这个是有那个 study 在讲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吧。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我觉得是比较多的是一些经验分享啦，但也希望说，如果你是觉得自己职涯都选错的人，这一集可以给你一些帮助，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在看待选错这件事情的。那我雪柔和我有提供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的想法，那我觉得就看大家对大家真的是去想，你自己去想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那最主要还是自己过得快乐，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自己忙了半天都不快乐，那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你好像走错了，对不对？好，
怀疑人生。
如果你过得很痛苦，但是很快乐，就是我的工作怎么那么惨，但是每次我刷银行的簿子，25号又发了，哎，刚好20，刚过。好，有的人是五号啦，有的人是5号，我15号，对不对？啊，对不对？要过得痛苦，这所谓的快乐的痛苦的快乐的活着，同时的这样子。好，那 maybe。也不算选错了，好，那就是 enjoy your life 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吧，我们来喊个口号。
好，
好，林恩来帮我们喊一下，喊个喊、啊，那也是希望 podcast 和台下大家一起喊。好，喊完之后，希望你大家好，不要再想自己选错了。好啊，其实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嘛。好，不要每天想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想想他的好，
离开错。离开错的人才能和对的人相逢啊。
哦，先跟对的人相逢，再确定自己是现在是错的吧。不是。
哎、欸、也可以哦。
好不好好不好，多看他的好处、啊、多看他的好处。好、欸。
我最近我朋友很好笑，他要交女朋友。然后他们就说，哦，台湾是一夫一妻制，所以你也可以交一个男朋友再交一个女朋友。
不是，加起来只能一个啊！哎、欸，
一夫一妻制，
是这样子的。
等一下，这样子，最后那两个人结婚了，只剩你
歪了。三 P 玩很大。
好好好好，我们刚收尾，赶快收尾，要不然又要黄标了。好，
好，三二，
你好，
没关系，
啊，都可以，都可以。
三二一。
心灵
体感
财富
自由，
万岁！ 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
万岁！万岁！
万
岁！
万岁！
谢谢
大家，谢谢，
谢谢，
晚安，
谢谢
谢谢
啊，
晚安。
对对对，这一集又录完了，千万不要觉得这集很水，这集是我们人生的精华。
对，
我反而喜欢聊这个，我反而喜欢聊这样的题目，因为我不是聊什么人家成功学，也不是聊什么人家什么整理的很厉害的职场技能，我们聊我们自己，
这是心态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在科技业，可能大家培养的关系太会去追求什么
对
错
啊，
这个数字的衡量哦，300万就比200万好，200万比100万好。但后来在经过了这么多，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只有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的面向。
林安，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就是主要还是你自己怎么去看事情啦，然后。每件事都是一体两面的，所以你做了选择的时候，你一定也要就是放弃了原本的方案，对，所以一定有得有失。
没错，你不太
好，
对，你没有，你不太可能说没有分手就先交往嘛？
也不是不行啊，
是不行，是不是？
没有人规定，
没有人规定，对不对？哦，那你这衔接的太好也不太行。
对，海王，海王，
好啦，就是希望给
我要说的是，某部生日快乐
哦，谢谢谢谢，
不是今天啦，不是今天，但应该
礼拜五，因为上架了的时候就过了嘛，就是隔天了。
哦，
对，
谢谢，对，那我讲一下生日感言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心灵体感财富自由啦。那其实做科技工作讲也这么多年了。其实没有来两三年啊，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那我常常在想做这个东西，在做什么？就是雪柔常也问我，对不对？我们在做什么？那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基因的
说，对，有的时候你不要看这样哦，这样有时候会改变一些人。然后他们会跟我讲说，他被某一集改变了，然后他、而且他是实际上的改变，就是。薪水或是生活很大的改变、哦、交到男朋友啊、哦、这也是啊，对、哦、那对 啊真的是很大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是有意义的、哦、虽然科技工作讲这个包装、哦、这个主题听起来好像真的是独尊科技业的感觉，但它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是没错、哦、我就说你要听多元价值观，去听多元工作讲，好、哦，你要科技在科技工作讲，不听科技工作里面讲什么，对不对？哦，一样的。哦，谢谢大家。对对，你不对啊，你不听科技工作讲，你就是要了解科技人在想什么嘛。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想什么跟你讲，对不对？好，然后你可以去看看说这群人这样子观念跟你一不一样，你不认同完全没有关系哈、哦。世界是无比的宽广，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进来，好、哦、跟这群。厉害的人一起混、哦、就你就可以学习他们的想法，因为有时候你面试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不是跟他们什么那个叫什么频率电波一致很重要。那我觉得，
就人家讲的
三观
和
三观，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社群是不错的，而且你说职涯职场社群很多，我也偷偷去加入那些社群看，我觉得我们社群是不错的，哎，真的大家都在里面在讲，对，在讲财富自由。然后他们也不是在那边炫富，然后每个这样子炫说啊，你多少钱多少钱，不是，他是真的很想去按部就班去提升自己，去提升自己的就是收入啊，或者是能力啊，是大家是真的在想这些事情。我、哦、这边的价值观没有在想说哦，怎么有钱就很爽什么的。有啦，有一点这个，不是
有钱是真的还蛮
是真的蛮爽的，对，好，但是好，我要讲的是说，他不是因为有钱很爽，但某种程度也是让自己就得到更多的能力，或者是对不对？好，更好的职业，哎，这个更爽，对，好了，那大家晚安了，祝大家好幸福健康，好了，那也分享我的那个生日的喜悦给大家，好，谢谢大家了，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